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神哦！今天早上敬拜非常感动哈。我知道敬拜主领还有那个乐手是第一次上台哈，很紧张，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对，希望教会有更多的敬拜者哈，能够被兴起来服侍神。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那最近呢，最震惊基督教界还有美国的消息，大概就是 Charlie Kirk 的死。有没有多少人知道他？OK， 知道的应该都还蛮年轻。那 Charlie Kirk 是美国非常非常知名的基督教保守派的活动家。那他在14岁的时候决志，但18岁的时候他就创立了 Turning Point USA， 就是美国转折点的这一个事工，就是要推广保守主义和基督教的价值观，也就是他要帮助基督徒将信仰落实在政治和社会议题的里面，就是基督徒不要关在教会，你要出去，你要影响这个国家 action。 最特别的是他走进几百间的大学校园。你知道美国有多少间大学吗？澳洲43所，美国有4000多所，非常多。所以他的目标就是他希望能够走遍所有的大学。然后他在他的过世之前，他其实已经走了快要500间大学哈。然后他的方法就是进去学校，在棚子上面写 "Prove me wrong"， 证明我是错的，来跟年轻人公开的辩论。辩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强调信仰、家庭还有婚姻的重要性。所以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许多大学年轻人都不敢谈论上帝、谈论自己信仰的时候，他就走进去向他们勇敢地说上帝是谁，而他的真理是什么。所以因此就造成许多的美国年轻人开始重新回到教会。然后你知道他的活动，这是他大学哈，在各大学都是人满为患，随便一个现场都是3000多人，影响很多的年轻人。那撇开一些争议，特别是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和政治的立场，如果你去看他的影片，特别是他针对圣经还有基督信仰以及传统价值观，比如说我们说婚姻啦、家庭啦、性别啦、然后堕胎啦这些的辩论呢，跟年轻人辩论呢，你就会觉得很过瘾啊，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厉害。因为你知道他的对象是包括一些很优秀的一级大学，像剑桥、哈佛，然后他就让他们学生随便你问问题，一把麦克风你一把我一把，排队一个一个来，我来回答你。然后现场是很多问题，乱七八糟，五花八门。所以上礼拜当他被枪杀的时候，被一个22岁不喜欢的年轻人杀掉的时候，一个子弹没了，我和我先生其实都很难过，因为我们已经看他的影片看了好一段时间。我就想，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他口才又好，那么勇敢，在各大校园透过辩论的方式去分享他的信仰，去维护圣经的价值观，这么优秀，反应这么的怪，这么的聪明的年轻人，居然这么年轻，才31岁就死了。那时候我也想到李牧师，李牧师也是很年轻，神就把他接走了。你就感觉说奇怪，上帝，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留下来不是给带来更多的影响力吗？为什么那么早就让他们回了天家？那我们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创世纪38到45章，里面就讲到一个人叫做约瑟，好不好？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道理。好 ，Anyway， 来，我们来，请大家起立，请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创世纪45章4到8节。好，请。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众在世上，又要大事就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好，还有一节哈，请。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啊，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这世上，主啊，我知道是有使命，在使命完成前，主啊，我们没有办法见你，求你就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求你完全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祷告祝福，这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坐。那教会最近几个月的读经进度是创世纪哈，那就像我上次分享的，创世纪总共有50章，其中第1到11章就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以及他呼召亚伯拉罕，那的焦点呢是全世界和全人类。可是从12到50章，你会发现整个创世纪的步调越来越慢，越来越详细，而那个焦点只放在一个家庭，也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以撒、雅各，还有我们要认识的约瑟。那我想许多人都知道约瑟的故事哈。那我自己第一次就是一个美国牧师来我们家，给我一本圣经故事，我里头当中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约瑟。因为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很像王子复仇记 Happy Ending， 受尽委屈的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也就是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好人有好报。但我真的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其实约瑟的人生有多么的不容易哈。那约瑟呢，是大族长雅各的第11个儿子，所以他有10个哥哥1个弟弟，是他所雅各所宠爱的妻子拉结生的，拉结也就只有生他2个，他跟他的弟弟哈。而且这个雅各是老来得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就是雅各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孩子，而且他还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哈，所以谢谢 Esther 哈，很感谢他，对，自己要考 HSC 还帮我画画，感谢他。那也就是他爱约瑟给了一个袍子，那个袍子就是当初贵族所穿的长袖的衣袍，非常的疼爱约瑟。那你想想，如果父亲母亲非常偏心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哥哥们非常的恨恶约瑟，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恨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决定瞒着爸爸，本来要把他杀了，最后就把他卖给了一个要去埃及的商人，然后再辗转就卖给了一个叫波提乏的埃及高官。所以约瑟就从一个族长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就变成别人家中最低贱的奴隶。这样还不够，更惨的是波提乏的太太，也就是他的老板娘，因为喜欢约瑟，然后被约瑟拒绝，他就怎么样，就得不到我就把你毁掉，所以他就陷害约瑟，让约瑟被关进了监牢，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监牢，是死牢，是要死的。所以你看到约瑟的人生到这里真的很悲惨，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无法理解，如果有全能的上帝，怎么会允许一个好人遭遇这样的事呢？被哥哥卖掉，然后又遇到一个 crazy 老板娘，很惨。但你知道吗？圣经完全没有提到约瑟有任何负面的态度或者是反应。圣经很诚实，他很诚实的描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约瑟的长辈们，这些人的软弱过犯，你都可以在圣经找到。可是圣经却对约瑟没有任何的批评，最多就是年轻的时候说话没有技巧，让哥哥们生气。发生这些事，约瑟没有质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哥哥只因为嫉妒这么小的情绪就把我差点杀了，把我卖做奴隶，然后他也没有呼喊不公平，说当他的主人用美色勾引他的时候，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我的神呢？他维持正直的人格，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被冤枉，被关进了法老监狱的死牢。受尽约瑟委屈的约瑟，他没有一句批评的话，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 像约瑟这样跌到谷底的人，他居然还能够热心去帮助别人啊！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被关进了监狱，约瑟还去安慰他们。他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自己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你也没多好，还能够去安慰人，你那么惨，你还去安慰人。他遭遇不幸的时候，他没有质疑上帝，他没有，从来没有怀疑上帝的作为。果然上帝很奇妙，就让他透过法老的解梦成为了埃及的宰相。那他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报复造成他极大痛苦的哥哥们吗？没有。创世纪42-47章告诉我们，哥哥们因为饥荒来到埃及，约瑟怎么样？给他们粮食，不收他们的钱，流着泪原谅他们，还为他们向法老要了尼罗河三角洲最好的歌山地来照顾这些哥哥们。这些哥哥要把他卖掉，要杀了他，欺骗说父，欺骗爸爸说他死了，被有时候撕碎了，约瑟居然反过来照顾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维持正直，毫无瑕疵。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约瑟的几个特质。第一，属天的眼光。当约瑟最后和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因为哥哥们都以为约瑟死了，他认跟他们相认说我是约瑟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经。
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于众在世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约瑟有一个眼光，他看事情不是看表面，他不是看到哥哥卖了他，他不是看到别人陷害了他，他看到的是上帝差了他来，他看到的是所有事情的背后有一个神，他都掌权。最近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网络文章哈，它里面就提到，那我已经改了哈，因为原来的版本实在太夸张，所以我去查了一些历史哈，改的比较 make sense。 问题一，如果你知道一个女人怀孕了，而且她有生了六个小孩，家里面穷到不行，这女人精疲力竭，被贫穷还有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更糟糕的是这个医生警告她，你肚子里面那个第七个孩子可能耳朵会有问题。后来果然这个孩子的耳朵其实几乎是全聋的。那因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爱问问题，就被老师当成了一个没有未来的笨蛋，才在学校3个月就给赶出了校门。请问如果你事先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些情况，你会建议这个女人不要这个孩子吗？问题二，如果今天你要选一个国家领袖，总共有3位候选人，候选人 A 跟一些不诚实政客往来，妻子会咨询占星学家，有唤起老烟枪，每天喝数杯的烈酒。 B 过去有2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大学吸鸦片，傍晚的时候会喝0.5公斤的烈酒。3C 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不抽烟，偶尔喝点酒，没有发生过婚外情。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当中选哪一个当你的国家领袖？我会选 C。 那结果候选人 A 是谁？罗斯福，美国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和二战的美国总统。 B 呢？丘吉尔，二战中领导英国抵御纳粹的伟大首相。 C 是谁？是希特勒，屠杀600万无辜犹太人，发动2次世界大战，造成6000万人的死亡。我不知道你是选哪一个哈，但是我想大多数的人应该是跟我一样选了希特勒。那你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妇女，你会建议她不要这个孩子吗？也许会。那你知道这个妇女是谁吗？她是发明大王爱迪生的母亲，这个有瑕疵的胎儿就是发明大王爱迪生。下一条。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这个女人最好不要生，如果你跟我一样选择表面看起来最好的候选人 C， 你认为最好的选择，结果却是扼杀了爱迪生，创造了希特勒。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用表面和一些刻板的印象来判断来选择，我们很容易只看表面。而约瑟在一 堆糟透倒霉透的坏事当中，他没有从表面看事情，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能够凭信心看见上帝如果允许好事坏事的发生，背后都有他良善的旨意。这就是约瑟的信心，他知道不论顺境逆境，万事互相效力，为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问题来了，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只读第一节，可是今天我们三个节一起来读哈。我们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万事是 all thing， 不是一万个事哈，一万个以后不算，不是，万事是所有的事，是你和我碰到的任何遭遇，任何事，好事坏事没有例外。神使用万事就是要你和我得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神使用万事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像瓦器在窑匠的手中，神容许所有的环境来引导我们，就是为了使我们像耶稣，好叫我们得荣耀，跟上帝的荣耀有份。圣经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撒母耳高大卫。大卫有没有马上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没有，他高了以后没多久他就开始逃难，经历许多的困难逼迫还有追杀，他整整等了10到15年他才登上王位。他才可能，大卫是不是爱神的人？是啊，但是他都要经历这么多年的修剪，才能承担王位的荣耀和责任。摩西也是，他在旷野待了40年，你知道摩西总共几岁吗？120岁，他人生的1/3都在旷野里面，都在什么都没有的旷野里面。神等了他等了40年，才在荆棘中向他显现，呼召他成为希伯来人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所以以赛亚书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是为上帝的荣耀创造的，我们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整个人生遭遇背后的解释，不管好事坏事，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当耶稣和门徒在耶路撒冷，他们遇到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这个门徒就问耶稣，这个生来眼睛就看不见的瞎子，请问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才造成这个人天生是瞎眼的后果？耶稣并没有纠结这个人犯罪的原因，耶稣说既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神让神的作为显明在他的身上。这个神的作为也被翻译成神的荣耀，要让上帝的荣耀显明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的焦点不是灾祸的原因，耶稣的焦点是什么？是不论原因是什么，当遇见耶稣就能够彰显神的作为，就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当门徒在纠结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的，灾难的因果是什么的时候，耶稣却直接医治了那个瞎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整个人生遭遇背后的解释是为了神的荣耀，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问神 why， 你会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生要受苦，你甚至会无法理解生老病死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只能够看眼前，就像我刚刚分享爱迪生希特的例子，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有限来判断。我们会说我这个生命是浪费了，我们会说我们的生命将是没有用了，可是上帝却不会限制，上帝看的是我们的一生，他看的是永恒。他说他创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不是生来就是为了生老病死，不是为了死亡的。你说生老病死，如果你只看头尾，只看结果，生就是为了死，不是的，我们的一生是要来显出神的作为的。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神 why， 不是 why 而是 what。要问的是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对我人生的计划是什么，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作为，使我的生命不论长不论短能够彰显出你的伟大，彰显出你的荣耀。那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Charlie Kirk， 那看的时候好难过，我问他就是不懂，说神为什么你要让他就这样子死，那就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讲到为什么上帝允许优秀的基督徒英年早逝。里面就提到，其实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惩罚，而是终西服侍神的奖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
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魂里安歇。
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间。耶稣基督在世上只有33年，可是耶稣最后说什么？成了，救赎已经完成了，33年足够了。这些优秀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结束，上帝说够了，够了，可以回天家安歇了。而他们的影响力往往超过他们的一生，就像查理克，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被杀的时候，下令白宫降半旗4天来哀悼他。而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许多地方就把这个消息，查理克被杀消息放头条，像雪梨、澳洲的新闻都有，更不用说美国 social media、YouTube， 本来只有部分的美国人或者是基督徒知道他。现在全美国甚至别的国家也开始认识他，认识到他捍卫的信仰。那上周六他的太太那 Erica Kerr 就出来讲话，非常感动。因为那时候他出来讲话的时候，其实查理被杀还不到48个小时，他就告诉大家他会继续他献身的工作，也就是那个 Turning Point USA， 那这个事工只会更强大，不会停止。最感动的是发生那么糟的事，他说什么？他说 Our world is filled with evil, but our God is so good, so incredibly good. 这世界充满邪恶，但我们的神是如此好，如此不可思议的好。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在那么那么大的痛苦当中，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的好，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孩子，一个才女儿3岁，儿子才1岁，那么大的痛苦，他不但没有失去他的信仰，他还看到上帝的美善。所以他在这篇的 speech， 他就鼓励大家要回去教会，回去相信耶稣。然后我就看到下面好多好多的评论，说因为他们夫妻的好多好多3万多 comment， 因为他们夫妻的生命，因为查理的死，很多的人愿意离开教会的，愿意回去教会；不认识耶稣的，愿意开始相信。然后上周日，美国的教会就很多的教会在说他们教会爆满 ，pack OK， 装 pack。然后很多教会甚至是平常2倍的聚会人数，复兴之火。然后在上礼拜呢，也就是查理·克克的那个死掉的那个礼拜 ，Google Research 发现这是澳洲的新闻哈，也是在讲复兴。然后发现，在 Google 寻找教会的人数创新高，红色的圈圈。然后他们的事工 Turning Point USA 在查理死后7天，收到超过62000个询问，要加入他们，开始一个事工分支，在自己的学校推广圣经的价值观。然后这是澳洲，澳洲也是 Turning Point Australia。很多年轻人非常感动，你去看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为了他们愿意回去教会，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那是超越死亡的力量。约翰福音12章就是说，一粒麦子若是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一个查理克倒下，却唤起了千千万万个查理克出来，见证他用生命所传的道，即使死亡也无法停止。 Our God is so good, so incredibly good. 第二，与神亲近。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记载上帝跟 约瑟直接说话，没有记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与上帝关系亲密，以至于在各样的情况他都能够想到神。当波提乏的妻子要引诱他的时候，虽然旁边没有人，可是他知道上帝在，所以他说他不愿意做这个大恶去得罪神。当酒正擅长，做梦不知道怎么解的，愁容满面的时候，约瑟知道解梦是上帝的作为，甚至在法老的面前，他也一直强调未来的光景是神要做的事，神会完全掌权。所以你在看约瑟的一生，你会觉得明明是惊涛骇浪，可是他自己却好像云淡风轻。之前听过一个牧师分享，他说有一个属灵的前辈就在服事当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当他在为他的困难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他说你呀，好像一艘船在水面上，那你在航行中你就遇到了礁石群，礁石群哈，然后呢船遇到礁石就怎么样，就被卡住了。感谢神，谢谢我老公，因为他听我有时候讲一讲快睡着，他就帮忙让你们能够听得有图案一点，所以他用 AI 去帮我放了一条船。所以呢，圣灵就跟他说，你好像一个船遇到礁石卡住。那礁石是什么呢？这些礁石包括夫妻的问题，也许是孩子的矛盾，工作的麻烦，你的健康，你的财务的困难，甚至你服事上的挫折等。他说遇到礁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要把礁石挪开，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想要继续往前，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请弟兄姐妹祷告，希望神能够为我挪开礁石。就像这样，我们希望神把他困难都拿走，果然有时候问题就解决了，财务问题解决，工作问题解决，病得医治，关系恢复等等等等，礁石被挪开了。可是当你把第一个礁石好像拿走了，挪走了，继续往前，你就会发现还会有第二个礁石。等到第二个终于挪开了，你会碰到第三个、第四个，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会发现，难道你的一生都是在解决问题，都在挪礁石吗？如果礁石没有挪开，你就一直卡住吗？圣灵就问这位属灵前辈，你是要我为你把礁石挪开，还是要我为你把水涨起来？什么叫水涨起来？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我们变更成熟，有属灵的眼光，能在各样的事情上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问题也许还在，礁石还在，可是我们却有能力能够胜过，能够有平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想要集中很多的力气和力量想要去改变生活上的问题，因为你解决这个问题还会有下一个。我们要跟神求的不只是礁石要挪开，更重要的，我们要跟神求圣灵的水流能够涨上来，像这样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不会再被卡住，能够勇往直前。有一个牧师姓于，于洪杰牧师，那他从小的时候他脸上就有一个肿瘤，而且那个肿瘤是随着他的年龄越来的越大，然后他就一直祷告神能够医治他，他从小就是在教会，可是上帝一直都没有，而且他在美国，所以其实有非常先进的医疗，可是依然没有办法，因为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瘤。所以这个牧师就问神，他说你为什么不听祷告呢？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小，你就让我长，然后到这种年龄呢？就有一天，神就忽然启示他，他说什么？神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神清楚让这个牧师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如果医治，显明他是全能的，可是他如果没有医治，他还是全能的神。他医治我们，显明他是爱我们的神，可是如果他没有医治，他还是最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神。不要因为任何的事情让你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个牧师就求神赦免，他说问题还在，肿瘤还在，可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再也不去埋怨神为什么了，他的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被改变，虽然礁石还在，可是他却过去了，他不再被 挡下来，而且多年以后神也真的很奇妙医治了他，即使他其实已经早就不再被影响。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像耶稣，不会再被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卡住我们勇敢向前的脚步。那除了眼前的困难会卡住我们与神关系的，也包括过去的错误。之前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常常会分享他们很后悔过去的一些决定，譬如选择跟不合适的人结婚，或者选择或者不结婚，或者是念了不合适的专业，甚至是移民出国的决定，买错房子，投资错误等等等等。他们也把现在遇到的困难归咎于过去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他们会觉得神好像在惩罚他们，到现在都还在为过去的选择受苦。他们的生命好像卡住了，卡在那种悔恨的里面，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卡住了，没有办法更亲近。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很怕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手背后是神的心，而他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
我
知道
我
向你们所怀的
意念
是赐平安的
意
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
有
指
望。你
们
要呼
求
我，
祷
告
我，我就应允
你
们。
不管你过去犯的错有多大，你过去的决定有多糟糕，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没有任何的困难是太大我们的神解决不了的。然而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很容易去聚焦困难的重量，可是神在乎的其实是力量。一个3公斤的东西可能会把一个小婴儿压垮，可是对一个大人来说3公斤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的问题的重点不是它的重，它不是它有多重，不是你的难处有多大，而是你有没有力量。所以罗马书5:3说，就是在困难中依然欢欢喜喜。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困难能欢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那我们灵神的乔老师他就说过，忍耐跟忍受其实是不一样的。忍受是硬盯在那里，在那边忍忍忍忍到受不了就哈哈，忍耐呢却好像是你举重在训练你肌肉的耐力。患难就好像举重，你举不动硬在那里撑在那里，叫做忍受，所以你只想要赶快度过就好。忍耐却不一样，忍耐是在患难中训练你的力量，训练你属灵的肌肉，训练你承担患难的能力。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上帝的方法不一定是把你的重担拿走，有时候上帝的方法反而是要增加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摩太后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神会给我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总会有够用的恩典，能够使我们刚强起来的恩典。上帝没有挪开保罗的刺，可是他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觉得举不动，觉得困难太大，我们太软弱的时候，就是上帝能力彰显的时候。当我们常常，所以当我们常常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与他有美好的关系，神就会使我们怎么样刚强起来，他的能力必能够彰显，使我们能够忍耐，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第三，成为祝福。当一个人对人生遇到的困难有正确的解读，知道不论遭遇什么背后都是神善良喜悦的旨意后，他表现在外面的行为就会很不一样。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约瑟成为奴隶后， 自从主人派
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
然后当约瑟被关到监狱，我们一起读。
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遭很多委屈，不但没有躺下来抱怨，他还很积极忠心的工作，好到工作忠心到一个地步，他的长官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一概不知，一概不查，全部怎么样放心交给他。而在监狱的里面，约瑟不但没有消沉，他还伺候酒正和膳长为他们节目。那当见到哥哥们，约瑟原谅他们，还安慰他们不要自忧自恨。当约瑟成为宰相治理埃及，更是使那个地方，使埃及附近的国家度过了七年的饥荒。约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之前我们神学院上课，他就讲到后现代文化对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影响，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就是高抬人，人人要人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需要、我的问题都要被重视，都要被接纳。可是回到圣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神的工作，翻译是杰作 masterpiece， 意思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造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善。这里的行善不是好事好人好人好事，还是什么修桥铺路那一种，不是，而是只做上帝的工。因为神是善的，他制作我们不仅是要祝福我们，也要借着我们做工，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两大目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请。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在做两件事，就是要把大的祝福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也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家人朋友，你身边的人，甚至你所处的世代，我们都有责任成为光，成为盐，让别人因为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祝福。那教会上周庆祝23周年，我在这个教会也23年。那我原本一直在住北区 Chatsworth， 在教会很久，所以就跟许多的弟兄姐妹就往来很密切。那一直到几年前，我因为我先生工作的关系，我们就搬家离到教会很比较远的地方，大概也是到这边的人45-50分钟。然后搬家以后，有一次我们家老三就将将生病，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教会，只有我先生带两个大的孩子去。然后先生回来以后，我就开玩笑问他说，我今天没有去教会，你有没有想我啊？马上有，没有，生存的本能。然后我就继续随便提，那有没有人问起我啊？因为我没去，没有人问我啊。然后先生就说没有，那时候牧师不在。我听到以后就觉得心里怪怪，怪怪的，然后开始好像忽然，真的是忽然，圣灵就责备我。圣灵说，你呢？你有去关心人吗？你知道上周谁没来吗？不知道。那你知道那个上周谁没有来吗？也不知道。你知道当圣灵这样跟我说，我真的好惭愧，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上周谁没有来，我也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圣灵就让我看到我是多么自我中心，我没有去关心别人，却不太开心别人没有来关心我，超级惭愧。然后那一次的震撼教育以后，我就开始学习多去看自己亏欠别人的，也学习多去欣赏、去感谢别人对你的付出。然后我发现，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变得很可爱。所以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当你愿意给， 你就会发现得到最多的人其实是你自己。所以让我们学习放下自我中心，努力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好吧，你跟你隔壁的说，放下自我中心，成为祝福。
放下自我中心，成为祝福。
好，所以总结，从约瑟身上我们学习到，我们需要属天的眼光。当我们知道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是为了使我们像耶稣，我们才能够活出真正的意义。第二，我们要与神亲近，使我们常常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才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三，我们要成为祝福，也就是不单我们要在基督里得大福，更是要走出去祝福别人。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将讲的见证。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讲讲就问我，他就说，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讲我的见证？我就在想，对啊，为什么？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今年的讲道主题其实都有一点类似，就是在讲苦难。那上周在北区讲完道，我就在想，为什么神，你为什么都一直要我讲这个，不腻吗？你们腻吗？然后结果去西区的会前祷告会，圣灵就忽然感动我，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一直要讲苦难，圣灵就感动我，他说让我看到，你知道我过去的日子是我的日子哈，是非常平顺的，一直到去年将讲的事情，我们家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年，所以我现在再回去看我以前写的讲章，小写的讲章，就一点点小什么，哎呦好痛啊，哎好怕。所以当我经历了去年非常困难的一年，上帝让我看到我所经历的痛苦就像一棵树的年轮啊，年轮上面好像因为苦难有一个深刻的记号，可是这个记号却让这一棵树更强更壮。就是在苦难中，你知道吗，我更是看到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极大的挑战中，神透过圣经和诗歌一直在坚固我的心， 细致到一个地步，我都跟 Robert 说，我觉得神好像在旁边偷听我们讲话，因为他完全知道我的心情，我的疑问，我的困难，一直帮助我，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 again 讲讲的见证，我们家江江哈，因为天生去年因为天生的一个不正常脑血管的破裂，在医院住两个多月，出院以后八月底医生就发现他里面还有不正常脑血管的残留物。那脑神经医生就很沉重告诉我们，如果不治疗的话就会大出血，如果治疗的话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开刀，一个是放射疗法 radiotherapy， 可是这两个治疗都有很大的风险，而且失败的话不是瘫痪就是死亡，所以医生要我们好好回去想一想。然后他也安排我们要看放射专科那些，然后三个礼拜以后医生说他会打电话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决定。那时候我们很忧郁而且很忧虑，讲讲更是很害怕，他们这边的医生都是来你也来听，因为是你的脑袋，不管你几岁，十一岁十二岁照听。所以讲完的时候，江江很害怕，他就跟我说他决定了。我说决定什么？决定不要治疗。他说除非耶稣跟我讲话。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就想，哇，耶稣啊，你真的不能拖太久，你要快点跟他讲话，不然脑血管真的会爆炸。所以可是因为江江非常坚持，他说一定，他绝对不做任何治疗，所以我们就决定尊重他，也就是除非上帝跟他讲话，否则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很难做决定，因为两个治疗都很大的危险，而且不治疗更危险。可是我们很知道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判断，只有上帝能，我们背不起这个决定的后果，所以我们就决定全家好好祷告。我们决定不讨论哪个治疗比较好，我们祷告上帝要跟我们家五个人每一个人都说话，而且除非他开口说，否则我们什么都不做不讨论，我们只要每个人各自专心的祷告。然后非常奇妙，在那三个礼拜，神就透过各样的管道还有圣经的话语，与我还有 Robert 还有两个大的孩子以及我的父母，他们也是基督徒，各自说话。你要知道我的先生是很理性的，我是比较感性的，上帝要跟他能够说服他的话跟说服我的话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居然用我们各自能够接受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全部觉得神的心意是要将讲开刀。 但是我们就没有告诉江江，我们祷告神，你要自己跟他说，为什么我不想要影响他，我不想说服他我祷告的感动。非常奇妙，在要回答医生的前一个晚上，也就是礼拜一要告诉医生，礼拜天晚上，江江就忽然听到耶稣跟他说，这是江江的原话，他听到耶稣说，你开完刀就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因为那段时间江江发现一些让他难过的事，他很容易哭出来，没有办法控制，可是他过去是情绪比较平稳的孩子，他觉得不能控制，但是神却告诉他，你要开刀你就能控制。所以你知道他跟我讲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觉得只有上帝知道他那么的想要控制情绪，因为他要进 high school 嘛，所以他很清楚是上帝告诉了他要去开刀。我们超高兴，我觉得神你实在太神了，神那么奇妙，跟我们每一个都说话了，不管是有没有读圣经还是小孩都说了，那后面的事情应该就会很顺利。但第二天我们已经决定好，感谢神，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决定的时候，医生却没有打电话来。我们从四点，他是四点要打给我们，等到七点都没有电话，我们打回去都没有接。你要知道这个医生非常的忙，因为他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脑神经专科医生，你知道他有五个不同医院的办公室，他东西南北，所以南还到乌龙宫，然后他常常出国，所以我每次跟他约到约很久，所以他不打电话来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那时候感觉像被泼了一大桶冰水，想说神你都那么奇妙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让事情那么的不顺利。等了两天好不容易才联络上医生，医生就说没问题，他会联络医院安排要手术室来开刀，所以要我们等医院的联络。然后医生说大概需要几个礼拜 couple of week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江江脑中那个不正常血管其实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所以医生要我们等，可是对我们来讲是煎熬。真的很感谢神有信仰，否则你知道那时候是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睡，你随时都担心开了门晚上早上起来孩子没了，你随时担心去到外面忽然倒了，你就在那种一大的很大的恐惧的里面。真的还好有神一直透过神的话跟我们坚固我们，所以当我们一直祷告希望能开刀的时候，医院却一直没有消息。在等了一个礼拜，我们就决定打电话给医院，结果医院说没有收到我们医生的通知，所以什么安排都没有。你知道那时候听到的时候真的当场就哭出来，神啊，已经熬那么久又没有。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全家哭着说，上帝怜悯我们，除了祷告，你真的感觉你知道在那些大医院的医生的前面这么的渺小，找都找不到人，他直接告诉你没有，没有你们的资料。真的很感谢神，当我们打电话给医生的秘书，医生我们告诉秘书说医院那边没有收到通知，所以医生就发现他们的错误，因为已经是两次漏掉我们了，所以不好意思，他们就决定安排最快的开刀日期，也就是隔周。本来要我们等几个礼拜，变成总共只等了十几天就开刀了，而且开刀的前三天江江刚好可以受洗，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的先生的去年有分享，他去年读那个学士开药的眼睛药的那个报告非常的痛苦，结果刚好要开刀的前一天交完了，然后开刀的那一天当天刚好New South Wales 的护士就罢工，许多的手术被取消，而我们不但没有被取消，还被当作 VIP， 因为没有别的病人，而手术也非常的成功。真的很感谢神，也很感谢那段时间我们迫切祷告弟兄姐妹。之前我们一直无法理解神为什么要我们等，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等，我们回头看，原来我们开刀的日期从 couple of weeks， 医生说至少要等两个月，变成不到两周。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等，让我们全家对上帝的信心都大增，看到他是那么奇妙、那么伟大的神。尤其我们江江， 过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样讲虽然很可爱，但是他是常常要让我去跟老师道歉的孩子，因为话太多影响教室的秩序，所以我就常常带他去道歉。以前讲过，那去年发生事情以后，就这样讲倒下去以后，我和 Robert 现在参加学校老师的 interview 都充满骄傲，因为每一个老师都很喜欢他，夸他乐观开朗努力，特别是他之前在学校努力跑完4公里的 cross country 的赛跑，你知道吗？到终点线几个老师甚至哭了，因为他们说许多好手好脚的小孩都跑不下去，可是我们想讲手脚不太方便又动2次大手术的江江却跑完了，所以老师们非常的感动。江江就说他现在在学校，所以不止医院哦，在学校也是 VIP， 他念的是精英高中，许多教职员都认识他，嗨英哦，对他非常的好。我只能说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像江江开完刀他说，我们觉得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所以江江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greater picture，我们需要像约瑟一样的眼光，然后看起来很糟糕的事却使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更成熟，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就是神手里的工作，他对我们的一生有美好特殊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何看你的过去？你觉得是浪费了吗？你觉得一无是处是失败吗？你如何看你在生命中神对你的计划？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事，好事坏事，真的不是意外，都不是偶然。神使用万事，就是要使你和我得益处，使我们像耶稣，使我们能够跟上帝的荣耀有份。而当你有属神的眼光，知道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你就能够看见他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这首歌的作者作词曲的人是印尼的牧师，然后他把它翻译成英文，但是呢后来我找到的版本是台湾约书亚翻的，然后他们就翻成普通话跟福建话，就是闽南语台语，所以如果看到那个福建的歌词，所以我就把他这个影片就是打了中文字幕跟英文字幕，所以如果你不会福建话，他们唱福建的部分我们可以唱普通话。好，我们请音童工，谢谢。